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和伊朗就跟小孩打嘴仗一样。川普说我们正在进行谈判，那边说我们根本没有和你进行谈判，那你到底有还是没有啊？现在两边看呢， CBS 报美国官员自己也出来证实，确实是没有谈判。那川普言之凿凿，礼拜一下午一点，这他认为就是有谈判，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看川普是不是对谈判这件事儿有什么误解啊？一会儿咱们给分析一下啊。另外说到呢，这是几家媒体的报道了，真没招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给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就叫什么呀，这是一些专家吧，撒网征求意见，征求破敌的大招。为什么现在真没主意了？说到贸易战也有新进展。前两天讲川普搞了一轮新的301关税来替代之前的那个临时关税，那这个新的301关税前一阵有三个小企业协会起诉了他，结果大招现在正式上演。美国25个州主要是民主党州联手起诉川普的新关税。那上次三个小企业协会起诉的时候，看着他们的理由，我觉得川普呢，这301因为对中国呢到现在还立着呢，应该问题不大。结果这25个州这一起诉，我一看他们的理由，我一看川普这次又悬了，估计这次又没戏了。那说到中国新闻呢，说两件事儿，一个是说中国现在疫情又闹腾起来了，另外呢，这北戴河现在也热闹起来了，那边呢又开始如临大敌，开始做了很多风声鹤唳的一些安排啊。一会儿呢咱们聊聊这个北戴河。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特别反映眼下两岸，也就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现实的关系。当然这次的主场呢是在台湾，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政府现在是真够硬的啊。8月3号呢搞了这么一个活动，在金门港旅运中心，这是一个新的中心，实际上已经运营了半年的时间了啊，结果呢是8月3号正式宣布启用，两边呢都有一些官员出席。那这个旅运中心搞得很正规的啊，因为这是小三通开通25周年的一个纪念日，他们就选在了这一天作为这个运营中心的一个启动，花了好多钱，这个运营中心盖的是很漂亮的啊。那25周年嘛，小三通什么情况啊？金门、马祖和澎湖啊，这三个外岛和应该就是福建吧，和福建和厦门之间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游轮呐、包括他们的这种啊，这种小三通的这种，这叫什么呢？我们这叫 ferry， 他那叫什么玩意儿？是这种游轮吧？啊，来回来去跑的。但是现场的这个场面确实让人看了非常的震撼，超过200名两岸的代表出席，结果首先是降级。按说这么大事儿，25周年一个新的花了巨资的一个营运中心开幕，结果在台湾这边呢，交通部长、政务次长这些高官都没出席，航港局的局长也没露面，最后由一个副局长代表来主持，这就是台湾出席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了。那中国大陆这边呢，那你那边都这样了，那我这边的什么交通厅啊、福建省台办啊、什么港口管理局的局长也都没来， 他们派了36名代表，那都什么干部呢？副处级的。你那边上了个副局，因为他东道主嘛，我这边去的基本都是副处级别的这些人。中国的代表虽然出席，结果在现场这200多人嘛，开这把中国代表安排到了会场的后方，和台湾的官员中间明显做了一个区隔，前边是台湾官员，中间是普通民众，后边是大陆这边的代表，然后两边呢没有任何的互动，大陆方面尽管来出席，也没有安排致辞。按说通嘛，这边是这什么福金门啊，什么澎湖，那边人家是厦门，你两边既然是通，你得让他说说话呀，连话都不让说。所以说这次呢，就能看到整个的这个景象，这是精心安排。赖清德他们真不客气，真够硬的。首先，这个是你赖清德你们举办的嘛，在金门举办的嘛，所以说压低整个的层级。那大陆一看，那我也压低层级吧，啊，整个这个情况呢非常的低调。但是两边需不需要？需要，要不然花巨资建这么一个营运中心干什么呀？等于这个小三通，两边的民间还是有它的刚需啊，还是有它的这个航运的需要的。双方都没有打算取消，但是两边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现在就代表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一下给人家安排到最后啊？我连合影在一块重叠的机会都不给。那你比如说双方都出席，咱们弄个画面吧。我看联合报的记者在那儿说，双方连一张照片都拍不出来，就没有任何的交集，避免被对岸操纵或者是怎么样啊？两岸的又有什么互动？没有，零，没有任何的争议，完成活动就完，没有任何的新闻，没有任何的交集，两边的政府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当然这样呢，你要说作为我来讲也不是我所乐见的啊，你毕竟还是个三通嘛，通是两边的事儿，一个民间的一个事儿，至于搞到这个地步吗？这个是有点过了啊，稍微的作为台湾这边我认为应该大度一点啊，中共这边是生事儿的一方，作为台湾一方呢啊，应该的主动一点，你在家招待客人，你总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吧。但是看着这个冰冷到这么一个场面，民间还比较热络，但官方呢就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来吧，下边说说韩国。那韩国股市都这样了，李在明的支持率怎么样？果然受到了影响。韩联社做的最新的民调，就是股市暴跌造成的直接的冲击，李在明的支持率跌到了去年6月份就职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现在还剩多少呢？支持率还剩 45.9%， 从5上下来了，已经是连续第三周下滑。这三周什么情况？就闹这股市嘛。那负面评价上升到了 50.5%， 第一次突破了50的关键的位置，这黄金交叉出现了。当然他这个党派还行了，他党派的支持率 45.1%， 比上周还上升了 3.8 个点。老尹他们那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啊，还剩 37.7%， 还下降了3个点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李在明就急了，这事儿奔我来了，大家民怨都指向了我，民调都这样了，那怎么样？就得有人负责，就得有人为这件事儿背锅。那说说现在的韩国股市今天怎么样？今天哎还行啊，稍微的涨了一点。刚才还今天我看啊，一度跌到了6096，现在呢弹上点来了，现在又回到了6289，也不怎么样了。我一度差点跌破6000，这是要出人命的。那下边说说那怎么办？谁来背锅？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的室长金荣范因为推动韩国股市杠杆基金面临刑事指控。 说到这个金融犯，因涉嫌推动单只半导体股票挂钩的这个杠杆基金上市，被指控涉嫌滥用职权、强迫以及妨碍业务，现在刑事报案起诉已经提交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个告他的人讲说呢，如果没有这个金融犯的指示，韩国的金融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份也不会批准这些玩意儿，不会在这个时候不顾市场严重的风险警告，仓促推出这些东西。你这是怎么回事？好家伙，这是总统办公室的政策室的主任，刑事犯罪，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当时你怎么了？那当时要干嘛呢？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为了让韩国股市成为全球表现最强劲的市场，韩国政府就看到了一个吸引更多资本回流、提振韩元、提振韩国股市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结果呢，他们就抛出了更多的高风险、高刺激的散户投资者可以玩的这个杠杆的产品。原来他们赌港股，那现在都回来赌自己这个就完了吗？结果推动大量的资金回流国内市场，你说是不是好心？也是好心了。你想促进本国股市嘛，力挺本国货币，这是个好事儿了。结果这件事儿把李在明给毁了。知情人士透露，就在这次的股灾之前，很多人就提前就跟他们讲，在一个月前的高点的时候就给李在明提醒要出事儿，这事儿要坏，可能会从高点暴跌 40%。当时这都翻出来了，现在是有报告的啊。那当然这件事儿呢，现在当时仅限于私人讨论啊，这个各方面内部是有人提醒来着。李在明政府呢，没舍不得碰啊，你看长成这样多好啊，舍不得呀，错过了这次调整的机会。这次股灾爆发的时候，李在明正在南美访问。没办法，他也顾不上访问了，只能远程关注股市的崩盘，跟大家紧急磋商挽救的办法。结果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一月份突然推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掀起了这个大的漩涡，股市一下疯了。为什么突然从5000、6000基本一周上1000，连破历史最高纪录？说白了跟政府的操作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大家事先是提醒了政府，不以为然，那现在这责任当然是你负了。那怎么办？小弟出去吧，政策室的室长可能要被判刑，为这事儿啊到这么个地步。来吧，那昨天说了，那今天我们说说越南。这越南这事儿，现在好多美国啊这海关的人常驻越南，在越南人的带领之下，他们挨个开，把工厂打开，把仓库打开，把集装箱都打开，美国人直接到那儿去检查，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越南出什么事儿了？咱们给大家说说。最新越南统计局表示，七月的出口额，越南的出口增长了25%，你这不是疯了吗？增长了25%，主力都是奔美国，达到了531亿美元。进口额同比增长了41.4%，远远高于市场预期。结果这个月七月份，越南的贸易是逆差，逆35.9亿美元。进口额一下暴增了41%，从哪儿进来的？都是从中国进来的呀，然后从这儿过手，大量的冲往美国，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那越南对美国什么情况？前七个月，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了22.6%，达到了914亿美元。一个越南跟美国的贸易顺差1000亿，这家伙这受得了受不了？这个太厉害了。 现在越南从中国转进来的东西已经不是过去的啊服装鞋帽那些简单的东西了，现在都是中国的电子零件啊，包括韩国的一些芯片呀、啊、什么显示器啊，包括一些什么能源、钢铁、化工原料，在他这儿加工组装，在这儿整合之后就走了。这里边重点的大头的项目就从中国大笔进口的大单是 PCB 电路板、电池、摄像头、电机，所有的这些东西运到越南，越南呢就把它做到 SMT 贴牌，然后把它最终组装进行测试进行包装，然后出口到美国。所以说现在呢从中国大量的进口，然后对美国大量的出口，他这儿打出对美国的1000亿的顺差来，这东西受得了受不了。那现在美国急眼了啊，现在派很多的人进入到越南的工厂来检查原材料的来源、增值的比例啊，是不是只是换包装，到这儿有没有实质性的加工。那如果你好集装箱来了，到这儿换个包装啊，直接写上 made in 越南，然后就直接出口美国，最高罚40%的转口关税。现在美国有点受不了了，有点急眼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怎么办啊？那现在中国并不是说完全把东西给运过去就完了啊，然后到那儿转口就直接就跑了，不是那样的。很多人把厂搬过去了，在当地确实雇佣了越南工人，确实在那儿有加工啊。你那让你美国海关的人亲眼看着，你看我们进来的是中国的零部件，在这儿我们是有加工成分的呀。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来讲呢，你美国人在现场你也没法办。目前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确实在下降，现在这个几个点啊，台湾出口到美国是暴涨的，墨西哥出口美国是暴涨的，台湾出口美国也是暴涨的。台湾跟中国有关吗？当然有关了，这些台企在中国把东西传完了以后运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出去啊，一样啊。实际上这东西是在中国做的啊，然后东盟对美国的出口也是暴涨。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美国买中国东西并没有少买，只是它的这个来源地确实是变了，这个是要了亲命了。那你现在怎么赌啊？你所以说我对贝森特这个人的水平我也有所质疑，原来脑子还是清楚的，但是有点眼高手低，你得有实际的作为，你得把这些转口才能打到，要不然的话你所有忙的这一切跑风漏气，最后拐个弯全都摇身一变又到了美国市场，你不是白干了吗？你这拖什么钩呢？说到越南2025年去年对美国的顺差1782亿美元，同比暴增了 44%， 历史新高 ,44% 的暴增。这趋势也太明显了，大概有多少呢？70%都是中国产品转口越南到的美国。当然这里边呢也有一些韩国的，也有一些日本的，他在那儿组装在那儿折腾完了的，这个确实是有。但是70%以上都是中国产品，这一点连美国在越南自己都是承认的啊。所以说现在呢为什么说越南出事儿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咱们大致说说啊，后边呢还有更详细的一些东西。那美国这么管了以后，那越南的那帮在那儿开厂的中国人怎么办，下一步要往哪儿跑啊，这个呢以后我们再给大家细说。来吧，说说乌克兰战争。先说打仗，今天呢是别尔哥罗德有一个国立科技大学，今天俄罗斯抗议啊，那么炸大学，为什么炸大学？整个大学的这个楼就是组装和测试无人机的，在这训练那个无人机操作员的，乌克兰盯这地儿盯了好久了，最后昨天把它给崩了啊。另外呢这儿在弗拉基米尔州那儿有一个那个 Wildberry 野莓的大仓库，老大的个仓库也给他打炸了。还有呢是他们攻击了汉斯卡亚军事机场，现在已经确认摧毁了2架苏-35的战斗机，2架 L39 的教练机，一个燃料库，一个润滑油库，还有其他机场的基础设施，这是重大战果呀！两架苏-35，这得多少钱啊？这好厉害的啊！另外呢，他们还攻击了叫塔曼海港码头，在那儿有12个每只5000吨的大油罐，那还不一个挨着一个炸，最后全炸了。前两天打的那个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现在路透社讲已经确认全线停产，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就这么一直天天这么霍霍他，看他能坚持多久了。泽连斯基呢向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提议，就把你都弄成这样了，你咱行不行在当前战线实现停火，我呢也停止打击你的所有能源，来结束这场战争，可不可以？那普京他不可能答应啊，那就接着干吧。咱们看看战争研究所最新的报道，2026年的7月是俄罗斯部队的一个毁灭性的低点，在31天内创下了破纪录的伤亡记录，这是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啊，说乌克兰部队在战线的各个层面消除或重创了前所未有的42860多名俄罗斯人员，这是由无人机啊，什么轰导弹所有的这些东西吧，创下了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将近43000啊，不一定都打死了，有的呢，反正你就丧失战斗能力，重伤这个也算。那俄罗斯部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在这7个月攻了半天，取得了122平方公里的领土。去年同期呢，他们夺取了456平方公里，所以说现在讲呢，进展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战争研究所讲，这种惊人的伤亡和微不足道的领土收益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说这仗是不能再这么往下打了，你弄那100来平方公里有啥用啊？所以说这个呢，它还停留在二战之前啊，攻城略地往前拱一点。你最重要的，连毛泽东他们那时候都想明白了，重要的是你的有生力量啊！你一下死了40000多，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大量的消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一场隐秘的动员正在进行当中。对义务兵、大学生和普通工人，他们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这些人签署军事合同。什么概念呢？倒不是那种国家级的动员，那就强迫的了，那就是画一条杠，所有符合条件的必须参军，那没到那个地步了。现在呢，还是用合同来吸引这些人，合同他给的钱很多的啊。打一个月仗，那工资是很高的，那现在用这个来吸引这些人，说这些新兵正在受到积极的鼓励去参军，但是即使没有各种军事经验，他们可能被直接部署到前线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所以说现在这没办法了，莫斯科只能采用这种办法来弥补前线的损失。前一阵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当面跟普京讲，这都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啊，这么好的年轻人，这都是这国家的基因啊，你都把他们给送上去，到时候都让人给杀在那儿，死在那儿，你过不过了？那他现在还管这个呢，所以说现在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另外呢，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七月份的炼油量跌到了每天360万桶，比6月份减少了15万桶，这是2002年5月以来的最低，20多年来的一个最低，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说说这个冶煤，你说小泽他们没完没了的炸这冶煤，这冶煤什么背景啊？这个确实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兴趣，你一查呢，哎，这不对呀，这怎么是一个亚裔的面孔啊？而且这个冶煤的老板是个女的，她姓金，什么情况呢？她真的是朝鲜族人。 那你想，作为俄罗斯的亚马逊搞这么大的电商，那有点跟中国马云他们这个级别的，他当然是俄罗斯女的里边啊第一首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查了查他呢，他是75年的，生在车臣，那时候还归苏联呢啊，他们家是朝鲜族，他爸是工程师，他妈是小学老师，后来呢一家人从车臣迁到了莫斯科，在那儿呢上的中学，最后上的师范学院，他念的是外语，后来毕业以后呢当英语老师，当家教啊，搞翻译啊，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说你想90年代那时候苏联刚倒台啊，俄罗斯刚成立，和西方呢比较热络啊，他那时候还比较吃香。后来在04年歇产假的时候，你带着个孩子，他发现他很难去外边去买东西，那怎么办呢？哎，他一想，能不能咱们也模仿一下，搞一下电商，搞一下线上销售，然后他就转卖德国的东西。他在那个国内呢，他啊有这方面的网络，然后就卖德国的这些东西吧，转售，哎，卖的还挺好。当时取的名就叫 Wild Berry 啊，就叫野莓，自己当 CEO， 就在家里干啊。德国那边给他寄的东西，然后他呢，别人上他这儿来提货来，就是这么个人。然后他丈夫呢做 IT 的，哎，这一点就厉害了。你不，那你在网上你得会搞啊，你得会弄啊。哎，她丈夫就是干这个的，结果那个有技术，这个有主意，两个人这一合作就做大了，最后从服装扩展到所有的品类，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就像啊淘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开放平台。现在不得了啊，俄罗斯第一啊，把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咱们这些国家全覆盖，每天的订单量是巨大的，变成了俄罗斯经济中重要的消费基础设施，可以说是第一啊，消费的系统。所以说到现在呢，他大概有80亿美金的身家吧，嗯，是很有钱了，但是人也很低调。他跟他那先生生了7孩子，但最终呢两个人，你想这有钱了吗，那就咱们都知道那点事儿，然后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他又回来姓金啊，就这么个情况。那怎么被乌克兰给盯上了？这不是看着这不怎么纯的一俄罗斯人，你干他干嘛呢？这个警告他好多次了，早就被乌克兰把他列入到了这种战争数据库里边给收录了。乌克兰一直指控他，你在为俄罗斯军方提供后勤支持，另外呢你还资助军事行动等等，一直在点他，一直在提醒他，警告他。那他无所谓了，那这次就炸你，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军工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当然我要干你。那这个野莓呢自己也做了一些解释，说你一开始炸我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把所有的军工产品都下架了，但对乌克兰人来说对不起，晚了，早跟你说你不听，那现在已经晚了。人家都有证据啊，就原来你在网上卖的那些东西，人家点进去一看，这都是军工产品啊，对吧，这都是军用产品啊，那炸你一点没商量，所以他这一点都不冤啊。那你说他怎么办呢？你要说马云，你比如将来打仗，那习近平说了，你帮我运点东西呗，对吧，你给我筹组一些东西，马云敢不干吗？他也得干，那他没有别的选择，谁让你做的大呢，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说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讲。那下边还说说这国际足联吧，这国际足联因凡蒂诺这位主席坏了，现在看呢是比较危险。他就想了一个招，他想起他那个腐败的队友来了，那就是川普。他多次打电话给川普，川普不接，就没接，没接怎么办呢？他呢就给卢比奥打电话，后来卢比奥这是接了。两边已经约好，可能就在这两天，《纽约邮报》的报道，这国际足联主席要和卢比奥进行一个见面了。那你川普到底啥意思啊？ 人家不就是因为和你们家族做腐败生意，最后声名狼藉，最后眼下就要崩盘，你真不管吗？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说法，这是电讯报的报道，川普表示他将尽一切可能帮助英凡蒂诺应对日益增多辞职的呼声。他讲说，这个英凡蒂诺帮助我们举办了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世界杯，我非常喜欢他啊，总统呢，我作为总统要尽一切可能的帮助他，说他是一个忠诚的人。所以说你说这玩意儿啊，臭味相投啊，这腐败的国际足联主席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找他的腐败搭档、腐败同伙啊，那边说呢要声援他，他们就看这事儿怎么办啊。现在那边在已经启动了那个罢免他的那个，不是43票就可以征得一次投票吗？目前看呢票还不够，但欧足联他们要试试。现在这事儿谁发起的呀？爱尔兰，爱尔兰足协是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的，那我估计那55个欧足联的成员都会签名，中北美加勒比海那帮人也会签名。那现在关键非洲是肯定反对，那就看亚洲这里边他们能搞到多少票啊。那个卡塔尔他们呢，有些人明确讲他们支持这个家伙，但是有很多人反对他啊，咱们就看怎么怎么样了啊。来吧，那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新闻。先说经济，美国七月份一样，它那个制造业 PMI， 也就是制造业消费那个经理人指数，描述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升到了 55.6， 中国那 49.2， 50是荣枯线，它这在上边这么多啊，等于呢美国的制造业在快速的扩张，创了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已经连续七个月处在扩张的区间。美国出什么事儿了？两个字儿，风口嘛。这里边重点 AI、 半导体、先进的封装、高性能计算、航空航天和国防成为了整个制造业需求最强劲的行业。那现在这东西火呀，跟美国股市现在前一阵黄仁勋他们投1000个亿、投500个亿啊，这帮大亨现在拼命的往里砸钱，你看了没有？在这个领域拼命的在疯涨。但你说这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啊？对不起，跟你没多大关系啊。这个他的用工、他的就业啊、他的因素影响也很小了，就是少部分人的一个昂贵的游戏，跟老百姓广泛来说没多大关系，跟中国也差不太多了。中国你说现在啊，一说 GDP 还有这个数那个数啊，主要就是看出口，出口什么也是出口它那些低端芯片，也是出口它那些电子产品，差不太多了。说完经济，那说说政治。昨天呢，那位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官皮罗，前福克斯主持人，那不是最后破案了吗？说那破水池子啊，那确实是施工啊，他们没弄好，施工交工2天之后那池子就烂了啊，跟那位啊这个滑艇运动员跟那位老头一点关系没有啊，不起诉了。好，一听到这事儿，川普到昨天川普还说呢，那就是民主党人拿刀子给我划的，就怎么能认错呢？说这皮罗什么情况？他慌了，他害怕了，在压力面前他慌了啊，所以说呢他禁不住考验。那怎么办呢？啊，我看最新的报道，在几个小时前，人们看到这个皮罗到了白宫西翼，就是办公区，到那儿去挨骂去了。消息人士讲说，川普正在考虑罢免这位检察官皮罗。司法部得出的结论，林肯纪念堂倒映池的问题源于翻新工程的缺陷，而不是故意破坏。川普对皮罗，对你搞的这，他搞了个动议嘛，他要撤诉嘛，愤怒不已。他直接告诉媒体说，川普整个周末都在对这个人大发雷霆，一直在骂，说这个人极有可能被免职啊。今天呢这大姐哈哈哆嗦着去见他去了，那最终结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那另外的一条新闻呢， 说到这个任命人的这个委员会，这不是有两个共和党的委员拒绝认可川普提的这个新司法部长布兰奇，这是原来川普的私人律师，这是川普手下第一打手啊，帮他进行司法政治迫害都是他，掩盖爱泼斯坦档案啊。前一阵原来那司法部长邦迪前一阵听证的时候真是讲，我啥都不知道，都是他弄的啊，他把自己给切割了，他估计以后这个人可能就不会锒铛入狱，可能就没事了啊，现在都是这布兰奇。那川普一定要让他当上这个司法部长啊，后边的事儿才好办嘛。可是你这俩共和党人啥情况啊，一个科宁一蒂利斯，最后今天这两位正式宣布他们支持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为什么呢？布兰奇对这两位大哥做了一个妥协，一个是18亿美元的那个反武器化基金，那就是专门要拨18个亿给川普当小金库啊，1月6号啊或者怎么样，原来好像是被民主党迫害的那些人他都可以发钱啊，来犒劳那些人啊，那18个亿这事儿废了。另外前一阵司法部说的那个对川普他们家税收谁不许查，全部豁免，以后也不许查，原来他不是搞了那么一决定吗，这个也废了。也就是这两件备受争议公开腐败的这两件事儿，我都撤了，废了吧。哎，这两位共和党人一看，那这还凑合，你要把这事儿办了我就让你过啊，是这么个情况。那这就让他过了啊，当然了，毕竟这俩人还是共和党人啊，你再怎么说他也在共和党的这个范围圈子里边，如果这次你不让他过，现在最新有一个模型的统计，现在11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众议院别说了肯定输了，参议院呢大概是蓝的51，共和党49，可能会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真51-49的话，那你以后也得不到任命了，以后你就彻底没戏了。所以说这次他们要抢在这件事之前还是会让他过的，但是那两件事必须撤了。那下边我们说说民调。说到民调呢，川普自己发了一个帖子，说我自己的真正的民调数字不是由那些假新闻媒体编的，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为什么不呢？我们减税、就业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部投资、边境的安全、委内瑞拉的胜利、对伊朗的去核化、前所未有的成功啊，我们后边还有更多啊，所以说那些假民调数字都是歪曲和腐败的，和民主党一样歪曲和腐败啊，大家不要理会，不要相信。他还认为他的民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真信了周围的信息茧房底下那几个马屁精就这么告诉他的呢，还是他自己迷之自信，我就相信我是历史上最好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大伙儿谁也别告诉他，哎，就让他继续，你该怎么作还怎么作，哎，你就这样，是你是最好的，就让他该干嘛干嘛就完了。我估计他心知肚明啊，他就是嘴硬，他就是瞎编在这儿。来吧，那咱们给说说最新的一个民调，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这是比较中立的一个民调。那他现在的情况，川普的支持率 35%， 又掉了两个点，反对是 63%， 加了两个点。在关键议题上的净支持率，在移民问题上反对的比支持的多 16%， 是-16%。外交政策是-28%，经济最要命是-35%，通胀这可是要了命的，是-47%。历史最低，也就是认为通胀反对川普的比支持川普的多47%。您想想，这已经民愤民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最要命的是，那你相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能处理好经济问题呢？以前大家都认为民主党大傻逼嘛，都认为共和党是攒钱的、挣钱的、会搞经济的，结果在这个民调上出现了2017年以来民主党的第一次领先，他们认为 多一个百分点。民主党反超共和党，认为民主党更会搞经济，你这不是乱套了吗？那路透社做了一下分析，为什么共和党丢掉了他的经济优势呢？首先，人们的这个啊切肤之痛，那就是眼下的油价，这确实受不了。这场战争以来，美国的汽油价格上涨超过了 25%， 这是四分之一以上啊，那是相当疼的呀。而且整个的通胀现在居高不下，这个是大家每天都在面对的，这当然有怨气了。第二呢，现在把责任归属都弄明白了，过去他们都推给谁？都推给拜登，现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经济就是川普经济，就是你的责任。所有现在的高油价、高通胀，整个的生活成本都是由川普来负责。所以说这个是大家，这个已经扎实了。你要说半年前、一年前，你说都是拜登留下的，你还能说两句，到现在已经根本没戏了。所以说这两点已经扎实了。另外呢，这个比较确定的是 ,54% 的注册选民表示经济和高物价是他们决定投票的主要的因素。我们就冲这个投票，你至于是说什么委内瑞拉什么的，没人感兴趣啊，人家对那事儿都不感兴趣。所以说这个是现在的民调，那对于川普来讲，我不信不信不信，不听不听不听，我是历史上最高的，我比肩华盛顿，比肩林肯，我要上午圣山啊。太好吧，别告诉他，你就自己这么信就完了，你天天就自己忽悠自己就完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呢也有意思，先说啊，这个呢是最新的进展。哎，我看一眼啊，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进展，这儿呢啊，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先说最新进展，科威特北部挨了一下，有一架伊朗的沙希德136无人机攻击了科威特北部，这个有视频。科威特本来地方也不大嘛，那边有记者直接拍到，火光熊熊，突破了海湾防空的系统，击中了目标，打中了什么各方面，现在没有任何人说明啊，他们可能也有点保密吧。这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川普取消了这次的大规模行动，表示伊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签署协议，大概呢也就在这个两三个小时之后，伊朗给了科威特一下，这个好厉害啊。另外呢，这儿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伊朗今天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一艘船，到现在伊朗不认啊，他就是黑不提白不提就打了。但是呢，英国的那个海事中心对这件事已经确认了啊，确实是挨了一下，有船那确实被打了。你看了没有，他炸科威特，最后攻击一艘船，伊朗很嚣张啊。那这个封锁呢，封锁中央司令部今天的网站更新说，美国已经拦截了44艘遵守封锁命令的船只改变航向啊，到现在已经44艘了。这是目前的一些最新进展。下边咱们说说谈判这两个争议了。第一，到底有没有谈判？你看川普在那个塔扣帖里边写的非常清楚嘛，周一下午一点双方谈判，那到现在还是美国东部时间周一，现在他们天都黑了，哪还下午一点，哪来的谈判？也没有啊。那你这事儿怎么算？这两边呢就上演了小孩打嘴仗。咱们先说美国这边啊，美国这边呢，川普发帖，那没谈判呢，他说伊朗领导层难以置信的两面三刀，他们要求开会，还求着开会，就等到谈判开始了，近期还安排了其实更多的会谈，结果呢他们又公开而且得意的宣称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谈判，说什么都没谈。然后呢照例又是一通胡扯，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他们所控制的，No, 实际上是由美国海军由我们来封锁的啊，这是美国钢铁之墙，我们控制， 除非我们同意，谁也进不了伊朗，除非达成协议彻底投降，什么也出不去。说了这么一段，然后最后这句，不管伊朗你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实际上正在讨论一个解决由他们造成的一个问题，你承认不承认我认为也在谈判。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这好厉害，这是发帖。然后在白宫呢，他带着个黄领带，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接受了一个讲话。他在那儿采访的时候，他又讲，谈判正在进行。说我本来昨天想狠狠打击他们，非常狠，非常的狠，比任何一次都狠，啊，可以说是二战以来比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狠，不是小规模的，我们都准备好了。结果伊朗打来电话，沙特阿拉伯打来电话，阿联酋也打电话，卡塔尔也打电话，好多人打电话，我不想用乞求这个词儿。但是伊朗不想被攻击，他们对我说，我们想谈谈，我们想谈谈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这川普就当着众人，当着那么多人，后边还有很多客人，那伊朗求着谈判啊，这是那是帖子，这是他直接这么说。那记者就问呢，那现在怎么办呢？和伊朗的谈判取消了吗？川普讲，会谈正在进行中。说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在正在进行会谈，但他们不喜欢承认自己正在会谈。我们是在伊朗的要求下进行会谈的，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你看这川普三个场合铁嘴钢牙，他们求我，然后现在正在进行谈判。那伊朗怎么说呢？伊朗直接驳回了说下午一点有谈判开始的说法。伊朗表示，我们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且未来几天也不会有任何的接触，我们也不会访问任何的国家。伊朗的央视、伊朗的国家通讯社都做了这个报道，然后他们还郑重澄清，说现在唯一进行的谈判就是和阿曼的谈判，谈判内容纯属集中在一个开辟一个新的霍尔木兹临时航道，说这航道呢也不在我这边，也不在他那边，啊，也不是南线，不是北线，而是由伊朗完全控制和管理的一条第三航道，每艘船只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他说我们现在就在谈这个。然后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也讲，现在唯一正在进行的就是讨论涉及到阿曼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没有任何谈判啊。然后中间人巴基斯坦也出来证实，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没有安排任何的谈判。那你们说算数吗？来了 CBS 的报道，川普自己的美国高级官员直接驳斥了川普关于下午一点开始谈判的说法，他们表示没有任何新的或者新颖的谈判计划或正在进行。那这美国高级官员啥时候说的？就是伊朗直接驳斥了川普正在谈判说法两个小时以后，那 CBS 就问到美国官员，美国官员是这么讲的，那川普自己的官员都说没有任何谈判，川普那儿铁嘴钢牙，有就是有，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那伊朗说没有，中间人说没有，自己的官员也说没有，你这啥情况？然后 CBS 做了一个统计，说川普呢在今年的3月到6月期间至少38次宣称伊朗求他进行谈判或者是协议即将达成。那到现在呢，这都八月了，到现在又加了几次，到现在总共已经有42次了。而且一样，伊朗每次都否认进行直接谈判。CBS 讲，这个最新的周一声明也符合这个模式。美国官员讲，没有计划任何的谈判，只是持续的有一些中介的沟通。 那 CBS 报完这个，有些媒体就转发，然后媒体痛斥他每一次都在撒谎，而且至今仍在欺骗我们，欺骗美国，欺骗世界。那你说这川普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一个人就可以不要脸不要廉耻到这么一个地步吗？那今天呢，咱们也设身处地啊，站在川粉的立场上，如果非要给他们家川大爷辩护几句的话，我在里边试着啊，硬找一些理由，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他到底什么问题啊？我这么理解啊，他说跟伊朗跟他谈，然后伊朗说没谈。那你说最近这几天有没有谈判呢？严格讲是有的，但是呢，美国和伊朗呢没有直接谈判。那你说阿曼去找伊朗谈，那当然是受美国怂恿，受美国的委托啊。你海峡呢，之前上一个版本不讲了吗？你那边我是要不回来了，那我由阿曼来找你呢，那你那边收费对吧，你管你的，我那边管我的，我这边不收费行不行，这海峡送你一半，这样可以了吧？伊朗拒绝，那不就破功了吗？都走你那边，我这儿忙什么呢？那好吧，那这样也不行，那这样进从你那儿进，出从我这儿出行不行啊？那按说伊朗你这儿进，他让谁进不让谁进他已经管着了，已经开始收费了。但伊朗想了想，觉得这里边也有阴谋诡计，他这个他也不同意，他也没同意啊。那现在这么理解，咱们站在川粉硬凹的角度讲呢，伊朗对谈判的理解就是咱们俩直接谈吧，中间人做中间，咱们俩直接谈。没有啊，我没有和你做任何谈判，而且我也没有找巴基斯坦，我只和阿曼在谈。可是川普认为呢，通过中间人传话，包括阿曼，阿曼是我小弟，我让他找的你，他认为这就是在谈判。可是伊朗认为这里边没你啊，咱俩没谈判。那川普认为他们都是奉我之命去谈，对吧？这就是谈判啊，你干嘛非要说没有呢？那伊朗认为这是应该是美伊代表团直接接触，那才叫谈判。我相信全世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看他自己说那么伊朗苦苦哀求啊，他祈求我，那应该是你们在谈。可是没有发生啊。那川普认为你确实有人在和你谈判，那就是我派的。所以说就是在谈判嘛。所以说他对谈判的这件事这个词儿他可能有一些误解。他的这个理解呢和我们全世界其他人不大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理直气壮。他气宇轩昂，就是在谈判吗？你怎么回事？你们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我没有说谎啊。可是这个表达是这么表达的吗？就跟他说人家政权更迭，政权更迭了，怎么更迭了？我把他爸的老哈他们一帮人都炸死了，现在他们上了一帮年轻人，这难道不是政权更迭吗？我估计很多人听到这儿脑子都懵了，这叫政权更迭吗？他认为是。所以说对谈判这件事的立场呢，他也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这么硬给他解释啊，我希望这是正面的。当然呢，是不是学鸭子嘴硬，他就是在胡说八道，就是明知在啊鬼扯，那就是另外的事了啊。所以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那说到谈判呢，下边现在谈啥呢？这不就谈海峡呢吗？那关于海峡的谈判确实正在进行，也就是阿曼和伊朗之间他们俩确实在谈。半岛呢，援引伊朗的消息来源，他讲说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关闭的问题向伊朗做出了让步，也就是阿曼这边关，你不是不让走吗？你最近开火把人打着了，不也是因为走这边吗？好，我们不走这边了，同意保持南部航道的完全关闭。那美国这也让太多了，对吧？那怎么办？那也不能走你那边， 这是美国的新的说法，你不让走这边，那我也不让你走那边，那怎么办呢？咱们单开出一个航道来，也就是不在南也不在北，哎，咱们在中间走，这样的话呢也不归你也不归我，这样行不行？美国又想出这么一主意来啊。但是呢，伊朗仍然拒绝了美国最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坚持海峡在战争结束前不会重新开放。这次谁出来说？这阿拉格奇他们已经不说话了。最新说法啊，我这是听到的一些，这个不能确认啊，说那个总统佩泽什吉安已经被软禁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对外单独说话了。啊，这是一个最新的说法。二哈已经说了，你要再找我辞职我就批了，你别拿这拿着我，你滚蛋。然后阿拉格奇因为前两天接受了那个所谓的和阿曼的那个谈判，最后被共和国卫队给气炸了阿拉格奇这两天已经不敢吭声了啊。这个估计在相当长的一个礼拜几天的时间内听不到这哥们说话了啊，这回去反省去了。那现在谁出来说话？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里萨伊少将，现在是由他说了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掌权，二哈的军事顾问、私人顾问，他说了算，驳回了伊朗外交部关于阿曼，伊朗外他驳的外交部啊，和阿曼关于即将开通由伊朗和阿曼管理的所谓新第二航运路线的说法。不在南也不在北，咱们再找一个。他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第二条通道，即使美国把航母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道，我们也将对它进行打击。航母进来也不成，你保着都不成，我们不会允许任何除伊朗就是北部航线以外的任何航线，他直接就这么讲。而且这个二哈的军事顾问威胁美国部队说，如果你们持续封锁行动，继续施压，那你美国舰队的船只和部队将面临严重的风险和伤亡。那这人什么情况？他怎么突然冒出来了？或未来就是他了啊，他说话了，他是在声称啊，这个川普讲说明天就让海峡完全开放，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在川普说完这番话，椭圆形办公室一个小时之内立刻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直接就说了这番话。你看他们才有点跟得上啊，这个认知作战现在有所提高。那看到这个川普也不干啊，干嘛你还要收费是吗？他讲这不行，他直接对记者讲，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我们也收费，我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封锁的东西，就是海军啊，我们把它称之为钢铁之墙。他也来了，你他妈收费我也收费他妈全世界有活路没有？你们俩就这么整啊？那现在谈判呢还在忙活啊，一个呢现在就是进行着两个，一个是阿曼和伊朗在谈这个，当然被人家给拒绝了，这事儿还进行不下去这就不知道了。然后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在传递啊小纸条啊，争取呢把双方拉回来，恢复到之前废了的那个 MOU 啊，那个伊斯兰堡协议，看看能不能再回到那个。这哥俩在中间还是在忙活啊，但是呢你说这叫谈判吗？川普认为这就叫谈判，可是伊朗认为这不是谈判。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或者是正常一点的人除了川粉之外，大概认为这叫谈判吗？可是他们就认为就是在谈啊，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太有意思了啊！整个世界混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我发现我天天说这场战争，我的智商都在下降，我理解不了他们。那你说这样了，那油价就开始往回又开始小幅反弹，本来布伦特原油呢都已经跌到80-81了， WTI 都见了七字头了，那今天又上来了，布伦特原油涨了 1.15%， 现在是84.73 美国 WTI 涨了 0.98%， 现在是81.13块，又稍微涨回点了。但昨天川普这一句话，一下油价大跌了 5%、6%， 就说不打了，人家那儿都怎么怎么样，就刚才他在白他说的那一套啊，下午一点要谈判什么的，他这一说这个油价大跌，然后美国股市破纪录了。道琼昨天今天吧，所谓的美东时间今天涨了将近700个点，53178，历史收盘的记录。标普涨了 1.48%， 7600，离收盘的历史记录就差一点点。纳斯达克上涨了 2.13%， 25900多，大数26000。好家伙，这就是因为川普的这番表述，一下都出现了大涨。那现在呢，现在是期货，期货道琼还在涨，又涨了100多点，现在是53341，历史记录啊。标普呢是又涨了16个点，7616，估计已经破历史记录了，所以说还不错。那叫川普的那个余音还在荡漾。那日经呢，日经今天不吃啊，跌了356点，现在是63380，香港呢也跌了160个点，25849，今天上证呢现在已经跌了4个点，现在剩3805，今天3800点保卫战又开始了。韩国刚才跌了一下，现在呢跌 0.3%、是6238，今天最低的时候达到了6096，非常的惊悚。那日本和韩国都跌，台湾呢，台湾呢还稍微涨了点，涨了113，现在是43500。十年期国债涨了 0.17%， 美国十年期国债是 4.692%， 又奔 4.7% 又去了啊，那就是非常吓人的。包括呢是30年期是涨了 0.15%， 现在是 5.237%， 非常高。美国的平均汽油4.09块，这两天没怎么动啊，柴油是5.36块也没动。说说海峡，海峡并没有被完全封死，只要走乖乖的走伊朗航道，认可伊朗的主权，听他的指挥，他还是让你过的。那今天海峡过去24小时内通航的情况，九艘商船。那我看啊，曼德海峡那边通过了29艘商船，情况都不好，都处在低位，因为他不发通行证，他不让你走嘛，所以说他控制这个九艘的流量啊，大概每天也就是10艘之内。那曼德海峡呢，大概在30以下。也没有恢复正常啊，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是今天的情况。下边说说伊朗。哎呀，刚才我们给大家报了股市，那是高歌猛进，创了历史记录的。所以说，说明什么？川普他在极力的影响股市和能源市场，管用吗？管用。就他那个帖子，就他在白宫大言不惭的那套说法，他理解的那个谈判就在进行，铁嘴钢牙，管用了。但一看呢，伊朗在这方面还是不成。不管是不是真的有谈判在进行，现在能源市场已经大幅下跌，股市在破纪录。这一局，川普尽管有点不要脸，但他赢了，这一点必须承认啊。专家们都看出来了，那个巨大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就是现在川普最主要的预警的信号。当这布伦特原油这大宝贝儿降到80美元一桶左右的时候，没事儿，你看川普那眉飞色舞那个劲儿啊，他立刻他就活了。当这玩意儿一打到105，奔110去的时候，天塌了，不行了，完了，那就怎么怎么样了，那坏了，立刻他就变了一个人。所以说这个太相关了，而且现在股市看油市的面子啊，如果这儿缓和，股市也就踏实了，如果这儿出事儿，那股市也出事儿。所以说现在的核心是这个油啊，是这跟这个有关。 所以说这就是伊朗没有办法战胜川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也是他们唯一一个无法战胜川普的一个地方。川普对这种影响力的技巧掌握的炉火纯青，他这个忽悠，他这个的，我在美国政坛我确实找不到还有第二个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贝森特他们说话都不行，美联储主席都不行，他确实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能力，而相比而言伊朗在这方面做的确实差得很远。其实他们手里是有很多办法可以扼杀油市导致股市出现问题的，他们是有这样的办法。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还是我那天那句话，一个骗子面对一帮傻子，这一局骗子获胜，这没辙啊。你现在这破着记录呢，对吧？那说到第二点呢，这我认为他们不成。那路透社呢认为说伊朗还成，他给分析了一个推荐给大家，说伊朗认为川普最终将被迫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允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伊朗所有的核心要求，因为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窒息。这是伊朗官员告诉路透社的，说伊朗正在推行一种精心设计的升级的策略，通过增加美国和盟友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直到川普变得更愿意妥协，尤其是在海峡的问题上。这位伊朗官员表示，持续施压将让川普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伊朗的条件进行谈判，特别是考虑到11月份的中期选举。说伊朗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伤害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伊朗相信自己能比美国主导的联盟更长时间的承受经济压力，而后者无法容忍全球商业和能源市场的反复中断。这是这位伊朗高官对路透社讲的，他认为我们这个战略胜券在握，我们这个我们正在实行。是吗？他说的这个能力是有啊，说伊朗现在能够伤害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这个是有的，而且你伤害我，我伤害你，我比你能扛能忍，这一点我认为也对。他们想扼杀油市导致股市出现崩盘，他们这个能力手里的工具确实是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比如说突然做一个宣布，霍尔木兹海峡许可证全部撕了，每天这8艘船我都不让你出去了，彻底断绝，你怎么着，这油价立刻就窜上去，股市立刻就掉下来，他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说的头头是道的，这实际上在具体每一个回合的博弈当中，你现在唯一的战场就是这股市和油价，你确实弄不过他呀。所以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迷之自信啊，那咱们就听听啊，咱们看后边的实际行动。来，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7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的一位高级军官给下边的一群军事专家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群发的邮件，那就不光是军内的了，包括媒体，那各大媒体都有自己的军事分析专家嘛，给这些专家都发了啊，好多人都发到了，都收到了， CNN 啊，包括纽约时报，他们的军事专家都收到了啊。邮件大致的内容是，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富有创意的非传统的方法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伊朗。然后呢 CNN 他们这帮人就说，这个不是这个诈骗邮件吧，就向中央司令部就问，说有这么回事吗？司令部的回应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有着创新方式的思考和工作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库珀海军上将，我们会向优秀团队的成员征求意见啊，不管呢你的军衔高低，包括呢你就不军内军外吧，那来尽可能实现最高水平的作战表现。啥意思？他认可了，认可了。所以就说呢，公开向 分析人员集思广益，征求大招。您别忘了，这战争都打了六个月了，现在您突然想起干这个了，这啥情况？首先说明一点啊，美军高层现在在策略问题上已经无路可走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有的他们拿到桌面上来的各种办法，川普都不满意，都认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啊？这叫什么？我看啊，叫新的富有创意的非传统的办法，就是有点，你们有没有什么偏方？有没有什么邪招啊？一举能把他们家给治了的？能不能给出点这主意？这么一场面对面的战争，哪有偏方？这东西哪有邪招啊？你这东西就得是以正治正啊，你正奇，你哪指的有一些邪的歪的就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吗？啊，没想到真的是到了这个地步了，确实正经的是治不了他了。看看咱们能不能找点创新的非传统的，那也就是说不正经的一些毛招，咱们看看能不能办了他。这是一个问题啊，确实是没办法。第二呢，这是以色列时报和半岛的报道，这个是有点较劲，很多专家都不重视这个，我认为这个很较劲。昨天以色列根据摩萨德和新贝加提供的情报，对加沙的哈马斯进行了空袭，进行了九次的定点清除，18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击毙。什么概念？那边签了那个协议了，和平大会那不是川普都宣布了吗？你宣布你的，我炸我的。川普说服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以色列依然进行了轰炸。川普的和平委员会现在已经呼吁以色列全面并立即停止行动，说哈马斯在周五已经同意把武器交给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委员会。川普啊，把高调称它是一个里程碑，并说以色列对此也非常满意。但迄今为止，内塔尼亚胡对这项协议只字未提，他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公开认为这个现在的版本并不代表以色列的立场。老内没说话，办公室说了啊，等于空袭开始了。加沙官员讲，整个空袭，以色列说干掉18个，他认为干掉19个，包括妇女和儿童。老内的条件，今天以色列时报明确讲了，非常简单，在以哈马斯完全可验证而且不可逆转的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绝不会撤军，绝不会撤军。这项计划的亲自的设计者叫达兰，穆罕默德·达兰，我不知道哪头的啊，是卡塔尔的还是埃及的还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就这个人现在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扼杀了结束这场战争的最佳机会。以色列这就是他的态度，哎，你在那边，你们在那儿啊，又照相又喝酒的啊，开着香槟，你们取得伟大胜利，去你的吧，我这儿该干我的干我的。到现在我不知道镜头前的所有朋友们有一个人相信哈马斯会交出武器，从此改邪归正啊，回到平民，咱们该干嘛干嘛吗？难道川普他们这一帮人，他们就真的那么天真，他们会相信吗？无非就是给中期选举凑一点佐料，你看我们在这儿又解决了一个啊千载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你蒙谁呢？那东西它有可能吗？它不可能啊。所以说以色列干脆把这气泡给你捅破了。你看最近还有人在提这事儿吗？也就没人提了。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价，今天美国股市高歌猛进，刚才讲了伊朗一定是很受伤，刚才为什么说都在一个小时以后两个小时以后那边又开始，他们努力的在跟川普在对呛，在还嘴啊，在破坏川普的那个影响力，但是那个嘴还是跟不上，嘴头子还是不行，搞出的动静还是不够大。 还是那句话，股市和油市早就成为这场战争战场的一部分了，而且是有决定性的那部分。川普很清楚这个重点，42次不要脸就是为了保住这两个大宝贝儿，保住这个战场，打赢这个战场。但明显看一开始伊朗根本没反应过来啊，上周开始看我们的节目有所进步，但他的水平现在看差远了，在这方面弄不过川普啊，这他回去再想办法。所以说今天又炸邮轮又炸科威特的，今天他们反应过来了，那没辙，那天都黑了，都下班了，那你白天干嘛去了？人家今天都破纪录了，你扯那干啥呀？然后说到第二点，川普是赢了市场，但海峡的这一战他还是赢不了。谈判的那件事儿他还是搞不定。实际上现在整个大的局面来说，这盘大棋川普还是大后手。伊朗那边现在是铁头不怕打，最重要的海峡和后边核谈判我就是不给你，川普就没法走。所以说现在整个局面被动的还是川普。那下边如果油市股市被伊朗再给破坏再给拿住的话，川普严格讲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就目前这种状态啊。说到第三点呢，中央司令部开始征求主意。中央司令部有网站啊，这个您随便看您就可以找到他那个网站。哎，有好事之徒的话，有热心朋友，您可以把握那两个联军的主意告诉他们。海湾国家组成联军锤他，然后拉着欧洲盟友拉着那个联军来擦屁股来打扫战场啊，来维持海峡未来的安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告诉他啊，我是懒得跟他说这个了。因为什么？说到底一句话，美军不缺主意，他缺一个合格的总司令，他缺的是意志和决心，没有这个什么主意都没用。所谓说的那个天外飞仙的毛招什么绝招，那件事根本不存在啊，那事儿根本没有。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说说这个贸易战的事儿。美国25个民主党州组成的联盟礼拜一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用来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加大幅度大范围加征关税，超越了总统的权限。现在这个案子提交到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10%、12.5% 的关税，这些综合体占了整个美国进口总额的 99.4%。 各州要求法院暂停执行相关的关税，裁定它违法，并退还已经缴纳的关税。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啊。那具体内容啊，我已经看到了一部分他们起诉的那个内容，我看到了啊。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这次和前一阵不有三个小商品协会也告，当时从条文上看，包括他们起诉的那个内容上看，我认为他们胜面不大，没点到问题的关键。那现在这25个州的联盟这次有戏吗？这次有戏。现在看啊，他们打到了问题的关键。然后这次他们认为呢，焦点啊，三个焦点。首先认为总统当然可以使用301条款，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仔细读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这是设计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这是什么？对某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所以说原来这个都用过，比如说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中国的贸易补贴，因为造成不公平竞争，那我治你这国家一点毛病没有。你比如说欧洲的数字税，日本的什么某项的市场准入，你比如说对农产品啊、牛肉有一些歧视性政策，那个那肯定调查听证会，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报复，这个是可以的。这是设计301的本意。但现在川普呢，把60个经济体一次性分成了几档税率，分成了四个档嘛。 各州认为这完全超出了301原本的设计，这跟原本那个内容完全不一致了。你这不是某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你还给人分四个党60个国家，你这什么情况？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第一啊，这个用的就不对。第二，301调查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你要指控对方对你进行不公平贸易，你要进行调查。301先调查听证，然后大家呢进行协商，这等等怎么样。他把这个给抓到了。说美国贸易办公室2个半月完成了60项调查，60个国家嘛，平均下来一个国家的调查最多2天。让他们抓到了。你真的调查了吗？你调查的东西在哪儿了？你开了听证会了吗？程序正义，你走程序了吗？这个被抓到了。如果你这个调查根本没做，你拿不出现在的东西来呀。你当初你征求谁的意见了？你说人家对方强迫劳动了，好，咱们举个例子，你说到瑞士有强迫劳动的行为，我给他征了10%的关税，好，你把瑞士强迫劳动的证据拿出来，你当时开听证会了吗？你给人家说话的机会了吗？瑞士有强迫劳动，你这不做梦呢吗？所以说这个被他抓到了，好厉害啊，好厉害。而且呢，他这里边也讲说你的关税和理由完全不匹配，你这次用的什么强迫劳动啊，然后呢所以说就征一样的税。但是你征同样的税，他四党嘛，一个党有好多国家，一个党有好多国家，难道这一党的这些国家有同等的强迫劳动的问题吗？他们的强迫劳动的问题是一样的吗？那你为什么给他一样的税率呢？这完全不合理。而巴西的牛肉什么的等等，这有明确的带有强迫劳动性质的，为什么就豁免了呢？所以说你这是他得犯一样的罪，犯一样的事儿，你给他一样的这个税率，结果你现在分成这四档，你告诉我他们犯的是四个同等的问题吗？你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在美国法院非常讲这个。所以说他抓住了你这三个问题，一个是你根本用错了，第二你真的调查了吗？你的程序走了吗？第三你最后的结果为什么都是一刀切？难道他们犯的是同样程度的事儿吗？你不能自圆其说的，这个你到哪里也说不过去的。那以前讲呢，是啊，301呢以前在法院本来就是一个常客，但是呢都不是因为这个理由。你比如说中国和美国打301那个，你可以打，打完了以后就你那个啊退税补贴，对吧，就你一个盗窃知识产权等等的，你开听证会你也跑不了，人家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这个你没辙了，那你打不赢。而且呢一般法院对美国行政机关用301他们基本是不怎么管的，原来是这样的，但现在这问题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肯定的讲他并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他的程序上有巨大的缺陷，所以说最后来得出人家强迫劳动的结论，然后用这个结论来给他加一个关税，这件事儿我认为一打一个准儿。所以说这次呢结局啊，我提前给大家说一下，没戏，这条路也走不通。那川普现在也不管这个了，他只是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圆自己这个脸儿啊，人家你看你我不能最后说到关税都承诺了，最后都兑现不了，来圆这个脸儿，但现在呢已经来不及了啊。那他现在肯定你打官司再怎么干，你来不及推翻他。我是说啊，你在11月份之前，你怎么可能能把官司打完呢？这事儿怎么的也得是明年了，到那时候中期选举也结束了。到那时候反正也不要个脸啊，这你看你们这些法官啊，出卖美国利益啊，最后灰头土脸的再给人家退税，最后瞎他妈折腾。哎，就这个啊，刚才就我刚才说的这三点，这25个州的联盟人家说的是很清楚的，大家认为这事儿有打吗？ 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加快一点啊。先说疫情，嚯，最近中国这新冠疫情又上来了，出了一个数据，把很多人吓坏了，说这个新冠的阳性率突破 20%。 什么情况？这还得了啊？后来我把这事儿查了一下啊，中国的疾控中心他确实说了一个阳性率突破 20%， 但是我仔细查了一下它具体的含义啊，这个没什么好紧张的啊，不是说全国人有 20% 都阳了，那没有啊，这不是那个意思了。它是什么意思呢？你到医院来啊，不管是感冒发烧啦，反正咳嗽啊，这方面吧，感冒啊等等，所有的这方面的上呼吸道的症状，他就检测嘛，在所有来医院看病的人群当中，有 20%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就是现在发烧感冒的这帮人，其中有两成是因为这个啊，不是全社会 20%， 那还得了了。这个正常不正常呢？我到美国啊，那个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我大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中国那回答我不相信啊，我问了一下美国的，美国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数据并不高啊，很正常。他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人的那个免疫力，本来得过有了抗体嘛，但是经过了一年到一年半以后，你那个抵抗力就消失了，就上次得那就白得了，就瞎耽误功夫了。所以说现在呢还会再得，这个呢就没办法，因为你从2023年到现在都小三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个呢已经过期了。这是一。第二呢，说这个病毒呢还是奥米克戎，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它也在不断的演变啊，它呢传播能力还是比较强，但它的杀伤力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呢，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期间，这个奥米克戎会再来一回，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我把这数据送给 AI 让他们给衡量了一下，他们认为这并不严重啊，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被他那个阳性率 20% 给吓着啊，没多大的事儿，这是我目前的看法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北戴河啊，我用十分钟，哎呀，今天留这么点时间啊，说说这北戴河吧。7月30号政治局开完了那个月度的会议啊，那就可以放假，就该干嘛干嘛。他们每年有两周的暑假，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我估计到现在呢，包括外交部发言人啊等等这些人的那个记者会都会停两个礼拜，每年都是这样。那现在北戴河这边呢呀，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吧，什么道路封锁啦，针对什么啊，那个什么无人机啊，水上交通工具，所有这种摩托艇、快艇全管啊，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你说这帮最高领导人还去北戴河吗？去啊，还是去的。那没会了，但是那帮人联谊俱乐部嘛，老干部俱乐部嘛，大家一块儿放放松。当然去了那么多专家学者啊，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他们也都请去啊。蔡奇呢，这不是昨天还报啊，到那儿去看望了这些专家，然后这些专家也会和习近平他们坐一块儿聊聊，给大家献计献策啊。习近平他们也会征求一些啊，对目前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些意见啊，会一边慰问一边大家聊聊天，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那个高干的人家各家的小楼啊，每年都住哪个小楼，拖家带口带着孙子啊什么的，那一帮人去，谁家一去都得去二三十口的人啊，然后在海边大家一块儿啊，介绍个对象啊，连个音啊，人家该干嘛干嘛。这特权阶层就跟原来那是在俄罗斯索契度假中心吧，黑海，那是普京他们那波的人的特权阶层，啊，在中国的北戴河呢是这帮特权阶层，啊，有一些科学家们这几天跟着一块沾点光，啊，也就这么个意思了。那你说这北戴河会议还有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啊，早就没有了。说说啊，今天呢咱们简单回顾一下，最早这北戴河所谓的会议，这是从谁那儿兴起的呢？从毛泽东。 北戴河就是毛泽东的夏都，在一段时间内就是他的最高决策中心。一到夏天，一大帮人都搬到北戴河来办公，他去嘛，所以说围绕着他的那一大波子人啊，到那儿都去。毛泽东本人呢也特别喜欢北戴河，所以说这儿呢就变成了他一个夏都，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他的真正夏天的办公地点，他就在这儿。另外一个呢，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呢，那还是他也继承了这个北戴河的传统啊，到那儿去呢一块儿啊，他那时候不是集体领导嘛，各大家族什么八大什么元老啊什么的等等，一块儿呢在里边勾兑，在里边一块儿聊啊，他大家在另外孩子们的啊搞对象啊什么的，互相介绍一下，哎，都是这些事儿。到邓小平的时候还都用这个，还都用这个啊。江泽民时候还有这个余波，还有这个余波。到什么时候开始呢？到胡锦涛那时候就正式宣布没有了。但说到在毛邓时期，北戴河可是做出过影响中国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的发源地。比如说1958年的那个夏天，毛泽东就在这儿做出的这个决定，要推行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他就是在这儿做出的这个决定。然后这几大啊，我看1962年这个也是大事儿啊，他每年在这儿都有大事儿了。1962年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奠定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就从这儿啊，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阶级斗争，不是经济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1962年，这是在他这两个大事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当然每年他在这儿都做很多的重大决定。1985年，邓小平在这儿做出重大决定，就是我退休了，然后弄一个中顾委啊，我退而不休嘛。当时他一退休的时候，这个呢就启动了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权力交接制度。当时那一大波子人在这儿开会啊，在这儿来一块商量就关于邓小平退休的问题啊，大家在这儿呢也是一个中国重大的一个事件。在邓小平时期，因为集体领导，他没有毛泽东那个一言一家独大一言堂，他呢要跟陈云他们商量啊，所以说每次的人事安排、经济政策、下届中央委员的名单，特别是16大、17大前的人事布局，都是在北戴河决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有这个重大的，在中国本朝啊，在中共这一朝里边，它是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啊，它是有它的地位的。最后在江时代呢稍微好一点，到03年胡锦涛上来的时候，直接宣布废除中央暑期北戴河的办公制度，去就是玩，就不在那儿办公，明确宣布在北戴河不会公布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决策，直接就敲定了。但你说你说完了就这事儿就定了吗？倒也没有啊，一帮人习惯了在这儿啊，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啊，一块聊聊，一块说说，因为有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哪个地方的省委书记或者是军队的大将，平时也遇不到一块儿啊，大家好不容易都凑在一块儿，一块儿交流感情，一块儿呢，哎，拉帮结派，一块儿发发牢骚、骂骂街，他们都习惯了。但是18大之后，习近平这儿一句不得妄议中央，全文，也就是中共这帮元老们，你就不要说话了，而且他们也不再听取这些老同志提意见了，你也不要再废话了。他听谁的意见？那些专家，哎，请来的科技专家、经济专家什么各方面，哎，他们认为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哎，他们听他们的意见啊，大家献计献策啊，那也就是政协性质的了，那跟党内决定军国大事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啊，就是各行各业的那些翘楚到这儿来说一下这个。 所以说眼下呢，到了习时代，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从原来的一个暑期办公的一个制度，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休假两周度假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变成了一个联谊活动，更多的现在就变成这个，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活动。作为习近平本人来讲，在这上边他已经不在这个什么北戴河这种场合来进行各种政治方面的活动，那都是他定的，他一句话的事儿，他这个他已经不在这儿搞这个。所以说但是这两周他们还是要休息的啊，这个呢在马上在后边的这个新闻里边，大概他们要消失两周，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基本上以外交部啊那个记者招待会为标志，一看到他们，哎，大伙稀里糊涂的都回来上班来了，就看到李强又招人开会了，又怎么怎么样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雷打不动啊，你要是中国大江南北哪儿出了灾呀、哪儿或者怎么样，这帮王八蛋这帮孙子照歇不误啊，他根本不管那个。哪边都水深火热了，都淹的跟什么似的，那边旱的跟什么似的，这帮人根本不在乎啊，该歇歇该干嘛干嘛。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北戴河没有会议。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些摇棍们想借这个机会啊，北戴河又在这儿嘀咕什么的，你上去就给他两脚啊，别胡说八道了，在那瞎说什么，这事儿呢基本没有了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Freeman， 台方这么做是对的，不给中国任何搞大外宣和大内宣的机会。冷啊，真冷啊，两岸之间这个气氛啊，大家想啊，中共来了一帮处级副处级干部，您后边坐着去，中间隔一帮啊社会人士，前边是台湾的官员，连面都不见，一张合影都不给，我也不让你上去讲话，因为这旅运中心是我建的，是我花的钱，你上来讲什么话？嚯，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真够硬的。李平说韩国政府必须为这次股灾负责，因为2015年大 A 上演了一模一样的股灾，不可原谅。是啊，李在明呢想搞好经济，想把股市呢搞得啊这个繁花似锦，这都可以理解了，通过这个搅起一个大漩涡来，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到这儿来，想法是可以理解了，但是你用这种方式，从今年的一月份连续把这种批准推动这种高杠杆的这种基金，你这不是玩命的吗？所以说到现在出这种事儿，啊，那把那个背锅侠推出去要判刑啊，要直接刑事起诉的。唐雪坤直接也好，转口也好，美国的进口逆差是美国市场。国内市场刚需所致，这个没办法。在川普上来18个月了嘛，18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 1.8 万亿，在川普任之前的18个月同比嘛是 1.75 万亿，也就是在川普忙了半天关税，折腾了半天，最后呢所有的关税 95% 以上都是由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中间商在扛，最后呢美国的贸易逆差没有得到任何的好转。就像您讲的啊，这刚需它在，那你说怎么办？ Michael， 下个月沙特阿联酋和伊朗就会去中国参加金砖峰会了，看看中共会不会从中调和。中国之前说服了沙特和伊朗建交，下个月他们去中国，看看中共会发生什么作用。您就这么从大的博弈上讲啊，中美呢现在是表面和和气气，实际上心里都恨不得给对方一个窝心脚啊，这个呢刀光剑影都是在暗地，表面上呢川普这个伤人习气啊，和风细雨和了和气的，他在那啊一番甜言蜜语啊，这个谁心里都明白。你要说啊，川普真的就舔共吗？他是羡慕习近平。你要说他舔共，那美国他作为三军总司令，他也不至于了。他就是用这种甜言蜜语来忽悠对方，这个是有了。那你说两边现在这个矛盾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认为中国希望美国从伊朗从容快速脱身吗？我不这么认为。 你认为中国希望普京快速结束这场俄乌战争吗？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现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国突然一下变得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得求中国嘛，别给他东西了。普京尤其得求啊，他得给中国便宜的能源，如果这根大血管要一断，普京就完犊子了。所以说现在作为习近平来讲，闹吧，你们搞吧，反正曼德海峡沙特的油也不拦着我，胡塞也不奔我，就是波斯湾走，对吧，伊朗他也不奔我，我给他肩扛式导弹，他能跟我急吗？所以说他希望在这儿把美国拖的时间越长越好。习近平是希望川普倒霉，是希望美国乱，这是习近平的最大的战略目标。所以说到这儿金砖峰会上，他他妈不给伊朗加油鼓劲儿就好了，你还指着他说，门也没有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明天呢休息啊，明天呢咱们停播一天，那样呢在周四的老师。